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从乌镇互联网会议看中共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战争。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是王丹博士，他是1989年的中国学运领袖，现在是对话中国的所长。王丹先生你好。
哎，奎德先生你好，又上你的节目哈。
大家知道这两天在中国的江南水乡乌镇正在召开所谓的2019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这已经是中共的第六届了，然而它的基本阵容和层次都每况愈下，可以说是深意寡淡，自弹自唱。这次的所谓世界互联网大会，由于中共在全球的基本位置的孤立和下落，中央高官出席的层级降低，因为全世界都是由政治局常委出席，甚至习近平也在第二届出席了，但今年最高的官阶只有政治局委员。更令北京尴尬的是，外国网络巨头和科技界的高管的缺席，使北京多年来惨淡经营多年的这样一种会议显出了某种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的景象，也表明中共在目前全球意识形态的战争中间的某种尴尬的局面。好的，我们想先请王丹先生来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概况和背景事件，请王丹。
是，首先我觉得哈，这个本身啊，由中国来举办一个互联网大会，在我看来，我就觉得像一个笑话一样。
是，
这就好像说的打个不好听的比喻，就好像太监在讨论什么做爱技巧一样，就根本驴唇不对马嘴啊！就中国是枪害网络自由的元凶，可以说是
是
最破坏网络。这个网络的本质就让大家可以自由交换信息进行讨论，中共有种种的防火墙的封锁，所以中国是最没有资格来讨论怎么来加强网络管理的。结果他还要开这个乌镇大会，开了六届。我觉得中国早已经进入一个非常荒谬的时代啊，大家都说这是个荒谬时代，乌镇大会就是荒谬时代一个特点，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我觉得这一届的乌镇大会还是有一点变化啊，除了它层级下，您刚才提到层级下降之外，我特别注意到它有在强调，黄坤明有强调说这个要把中国从一个网络大国啊建设成一个网络强国，虽然是一字之差呀，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大有文章啊。那么网络大国基本上还是个比较被动和保守的描述，而且也是个基本准确的描述，因为中国有8亿网民的确实是个大国，所以这样的描述呢不具备什么更深的政治含义在里头。那么可是网络强国就不一样了，这个强字就大可推敲，对不对？那到底什么样叫做强，怎样强，从大变强，强就是代表着更具有侵略性、扩张性和主动性。我觉得它反映了中共现在的想法，就是在网络上要进一步的去维护所谓中共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向全世界通过网络来扩张意识形态。那么其实这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推特啊，包括抖音啊等等的时间，已经可以看到确实中共开始要试图通过网络在全世界推广它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它从网络大国这个口号变成网络强国这个口号很重要的一个表达。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全世界都应该引起极大的关注啊，因为这代表中国确实是认真的开始要准备啊，去就像前不久 NBA 事件一样啊，来去影响西方的国家的基本的政治生态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严重。
是是，刚才王丹很敏锐的注意到了所谓的从网络大国转变到网络强国这个用语的变化，反映了中共现在它的一个基本战略，包括在意识形态战略，恐怕还在其他方面的，包括在科技技术方面和这个网络相关的，都有些重要的变化。我想他这个中宣部这次出去的最高长官就是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他攻击说有的国家阻止网络空间的交流，网络霸权，网络霸凌，那是所有的网民看了这个都非常好笑，出了非常多的跟帖和段子，是说你这个东西是说的是谁呢？ 刚才你说的网络强国本身就反映了他的心态，不是他要去进行网络霸权、网络霸凌。另外他说有些国家阻止网络空间的交流，哪个国家在阻止网络空间交流？因为非常讽刺的是，这次开会的有所谓的80国，都是那些小国家，上万人，所有的这些人来开所谓的全世界的互联网大会，他还必须在中国是上不了网的，就全世界主要的媒体互联网媒体都上不了，还必须要翻墙才能链接上被屏蔽的，例如 Google、 例如 YouTube、 Twitter 还有什么维基百科、脸书等等等等，这些国际上最大的最常用的网络都上不去，它称为全世界的网络大会，这不是搞笑吗？而且他说的网络强国就包括华为的那个 5G 那个技术在全世界的那个张狂的扩张，他有他的这个战略意图的。所以说我想他这一点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表现了，一方面他是非常害怕全国老百姓知道世界的基本的真相，所以说就有非常大的网络长城来封锁信息，同时他又把那个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扩张到全世界，大外宣扩张到全世界，同时还包括技术上进行攻击，对国外的他不愿意听的或者他指名攻击的最主要的国家的这些网络进行网络黑客攻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所要达到的几个主要的战略的目标，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和前几届有点不同的，虽然他成绩降低了，但是他的野心更大了。但是我们更多的关心的就是他的软的方面，就是所谓的软实力，所谓的意识形态进攻，他的大外宣，恐怕还有更多的事件，在最近几个月以来发生了更多的事件，也表明了中共他意识形态，他的大外宣在全球遭遇了痛击。所以这些方面的基本的态势，我想请王丹你给我们描述一下基本的状况，就是中共意识形态在全球的目前的遭遇。
是，我想其实最近最为典型的一个事情就是 NBA 的这个事件，那么以至于 NBA，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西方的一些大的公司，比如说像苹果的库克还在继续向中共叩头，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共要抵制 NBA 在西方社会引起非常大的这个反弹。我还记得我前几天就是在打车做一个 Uber， 那么那个司机放的是非常 local 的很地方的小的电台，就连那样的小的那个地方的电台的谈话节目都在讨论这个 NBA 的事情，而且我在那坐在车里听，就是打进来的这个听众基本上一面倒的都是非常反感中国的这种做法。那么 NBA 到现在也拒绝道歉，也拒绝开除莫雷，等于让中共其实踢到很大铁板。但是我觉得这个铁板啊，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被自己的人民踢了一脚，因为实际上后来我们在上海在深圳看到 NBA 的比赛，虽然央视说他不转播，可是实际上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去抵制 NBA， 去看的人满山满谷啊，坐的是满满的。我觉得这件事反映出就中共，我觉得他现在因为自己有钱，他实在是已经太过于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了。就是当然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确实这个世界不是说钱可以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掉。像言论自由这样的问题在西方是非常敏感的这个问题。固然 NBA 在中国市场有将近10亿美元的这样大的一个庞大的市场，但是对 NBA 整体的总的经济收益来说，10亿美元只不过是它的十分之一，它不可能为了保住这十分之一丢掉那十分之九。如果它在这件事情上向中共叩头的话，我想美国国会、美国的这个民间、美国的这个舆论媒体等等都不会放过 NBA 的，那个对它的声誉的损失，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经济上这个品牌其实也是很值钱的一个东西，如果 NBA 把自己品牌砸掉，他损失的可能根本不止十亿，所以我想 NBA 也不见得是那么高尚的那种抵制，他即使是仅仅从金钱的角度去计算的话，他也不可能在这种很底线的问题上向中共屈服。所以这代表中共在扩张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瓶颈，就是你的扩张其实是有一定限度的，你不能触碰到西方文明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像言论自由啊，像什么一些政治正确这样底线的东西，遇到这些就会踢到铁板。我觉得这是中共以前 以他的文明程度他想象不到的。
你说的这个非常有趣了，我觉得有几点可以就提出来的。第一个，就你说习近平他这个是完全低估了，确实他们低估了整个的世界可能的反应了，包括香港事件他没预料的。最近美国的一些官员已经爆出很多料来说，习近平他们实际上收到的很多报告都是虚假的，或者说很多程度上是虚假的。就是说我们过去还认为，就毛泽东时代以来整个的中共他的情报系统还是相当厉害的，相当发达的，虽然他蒙蔽老百姓，但是他们自己还是知道的清清楚楚的。现在发现的是，起码是习近平现在这个时代，习近平这样一个二愣子昏君，他被所谓的正能量的情报弄得失去了对客观真相的感觉，他掌握不了那个度了。得到的汇报，例如他是受到所谓全民的拥戴，他要成为怎么怎么，大家诸此的东西，他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这个中间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成本。他就说这个真实度比毛时代邓时代还差得多了，所以他决策为什么这么愚蠢。我们才发现习近平走过来相当多的常人觉得不能理解的蠢，现在看来起码有一个原因是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到这个 NBA 事件，这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我重要的是说 NBA 事件它是为什么会引起西方这么大的反响。因为 NBA 大家知道是个大众文化，它是非常多的人知道的。一般我们知道什么讲的就全球大战略啊，什么印太战略啊什么，其实一般老百姓知道的并不多，中国的老百姓知道更少，包括西方的美国的老百姓也知道的很少很少。但是像 NBA 这种大众文化，那这个传播面是非常之广的，那大众文化和一般精英文化差别非常大，它起码是全社会一下就弥漫开来了，所以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反响巨大的，就中共有点措手不及的一种反应，它是非常尴尬的，马上收兵。尽管爱国口号天天嘹亮，习近平说好像每个中国人受他这个洗脑好像非常完全100%的成功了，但是起码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次事件可以看出来并没有完全被他弄的。另外钱，当然所有的人包括 NBA 他们也重视钱的问题，中共过去想拿钱来摆平好多事情似乎是很成功，关键是在于我还不说他这个钱是很多东西不可能用钱能买的，有些底线的问题，就是过去成功的一些案例，所以说用钱来买的，你现在还有钱吗？你现在还有多少钱呢？你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下落程度，我们问问经济学家，中国现在的经济的那个下滑的程度是最主要的，还不是说现在究竟是多少了，而是它这个趋势是非常之明显的下跌，这个6%是笑话，很多厂家都离开了中国，非常重大的一些厂家都离开了中国，所以。我想 NBA 事件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例，包括香港事件引起的全球性的连锁反应，甚至在美国高层的反应，包括在美国国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马上就要出台了，就是说众议院批准了，然后就是参议院，然后最后提交总统，虽然还有这几步，但是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另外就是大家知道彭斯副总统拖了很久的，本来说6月份要一个演说，重要的演说，大家知道他的演说的内容我们八九不离十的可以想象得到，情绪事就要开始了，所以整个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共现在已经几乎是找不到什么同盟军，在全球很少很少的有同盟军了，包括叫俄国这些人，美国人都大胆的预测，就可见的再往后进行几年的话，中共唯一的可以牢斗的几个盟友，所谓的也不说盟友了，就是他的所谓的能够背取暖的俄国、伊朗、北韩，俄国恐怕都非常成问题了。 anyway 就是说这些方面我想是很大的一个事件，但是我想
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可以的，我补充一点，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很有趣，就是这个习近平他们包括共产党他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到底是不是准确？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点，因为从这个 NBA 的事件上，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即使对国内民情的掌握到底准确不准确，
是
对不对？就是网络上反映出来的中国民意到底是不是真的民意？
是
啊，那么从网络上看一片喊杀喊打，抵制美国，哇，抵制这个抵制那，虽远必诛，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喜欢 NBA 的人照样去看，所以。在一种集权的制度下啊，那个真实的民意到底在哪里？网络上反映的一团情绪到底代表不代表真实的民意？ 然后共产党到底采纳的是真正的民意呢，还是也只是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表现，也是被这种民意给误导？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对观察点，就他的到底对真正的情况的了解程度有多高，我认为是要打个问号。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民意。我们就说到这里，我就想到，因为王楠你也是89年的最重要的一个参与者，我们最近赵子阳先生的100年诞辰就是民诞，大家知道，就是他的子女出来发表了一个公开信和祭文，对他祭文。
嗯。
实际上，我发现其实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响，而且包括在中共的所谓的红二代里面也有相当的反响，而且这个反响都是比较同情的，或者说赵子阳这个事件，我让大家就是已经去世将近15年的人，要重新成为一个热点，这本身就反映了某种民意。这方面我想你的观察如何，关于赵子阳这个事件，甚至包括赵子阳事件和香港事件，在我看来都有联系的。赵子阳慢慢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旗帜，如果中国将来变局发生的话，我觉得赵子阳这个精神象征符号是有可能出现的，而不光是有可能，我觉得是肯定会出现的。至于它会起多大作用，要看我们这个出现的这个时间点和具体事件等等。但是香港这个事件，赵子阳本身也是香港的一个重要的代表，香港人记得他的，一个是他和撒切尔签订的，是他和撒切尔签订的那个中英联合声明，另外一个是香港人不是有些信写给当时怀疑中共能不能履行诺言，能不能中共是不是将来要到香港实行民主制度，赵子阳亲笔回信说我们一定要在香港将来一定要实行民主制度等等，所以他香港人对赵子阳的印象我想是基本都是正面的，所以他和香港的整个的目前的情况是有精神上的联系的。我想你说刚才说，对不起我刚才多说了两句。
是没关系，是我是觉得，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赵子阳的墓碑立起来的消息，我还真的是有一点惊讶的哈，因为其实赵家要求就是不进八宝山自己另立墓碑，已经要求了十几年了，
是
一直都没有答应。那么现在为什么会答应？我当然具体的我们也没有证据哈，也不知道他具体决策过程怎样。但是我们从常识上来推理的话，不太可能是习近平突然有一天想开了，说那我们还是开放一下啊，还是让他墓碑立起来吧。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政治上还是蛮敏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墓碑立起来，我想从共产党到我们都很清楚，它会直接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会不断的有人去那边
去
办，
去嘛，
它会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就是表达对当权者不满的一个地方了，所以以前他一直不愿意嘛。那么这次愿意，我还是强调，我觉得我不太相信是习近平主动的。那么显然他党内也好，红二代也好，那应该是对上层是有一定的压力，或者是相关的呼吁，那他才被迫最后决定说还是让你去立这个墓碑。那我觉得中国政治公平斗争这种传统中，历来有一种做法，就是打古人压今人，
是
吧？那有现在拿赵子阳要求给他立墓碑，或者赵子阳的子女敢于那样去写那篇祭文，也得到这么广泛的回应。其实我觉得都反映出来，包括红二代在内的中共高层对最近几年来习近平的表现是有所不满的，尤其是这次香港事件等等。那么这种不满就借着赵子阳的墓碑的建立和赵子阳百年诞辰的时候，我觉得有所发酵出来。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的，就是习近平的权威显然在党内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一些制衡，对，我相信，我是完全相信这一点的。而且我觉得种种的信号，目前包括放出来信号，包括有些动，包括他们中共发出来的，包括和美国方面的谈判的开始降低调子，或者是姿态放软，也包括最近我们还知道的国内的微信群体突然解禁，这个
突然解封，
这解封就是过去的微信被封掉的又突然解开了，这个东西当然有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但两个方面的可能性都指向习近平的权威，并不是像他们宣传的这么牢固。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是说是中共放出信号，这是可能最重要的可能性之一。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也相信 因为他微信是所谓的是还是名义上是一家私人企业，就是叫那个什么马化腾他们，我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内的民营企业包括民营最大的企业什么马云啊马化腾啊这些阿里巴巴什么腾讯啊这些中等等，他们的职权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削弱，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内的整个的生态环境前一段时间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和挤迫，所以这样一个状况下民营企业这方面的包括民间的各种声音，就是要求不管这些人过去怎么样讨好上层，但是最后还是免不了这种命运，所以说他们的命运和集结起来的这些过去的民营企业的力量包括他们的在中共内部的力量和他们自己本身表现出来的力量等等，恐怕也有一种在这个时候必须出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所谓的自主性了，我想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因为他现在还没好，似乎这个解封还没有过去，还没有说是马上又收回去啊那些，所以说都是非常诡异的。总之来说，起码从赵子健、赵子阳事件和这个微信的解封，都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共这上层的政治是非常诡异的。大家知道这也是马上就要开中共的所谓的四中全会前夕的一些信号，这些信号怎么样表达出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和权力的力量对比，这我觉得都是蛮有赖于非常有考究的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是，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方面的迹象也很明显，就是我们从当事人自己的反应看，习近平的权威是不是受到挑战？那就是最近要召开这个四中全会嘛。我们看到习近平除了9月3号在中央党校讲话，然后他前不久到尼泊尔说任何要什么独立的力量就让他粉身碎骨啊等等，讲一些就是已经过听起来是其实已经非常过火的那种过激的话，这都是一些不正常的表现，一般来讲是没必要把话说到这样难听的程度的哈。另外重新刊发他2018年的一个讲话，那个讲话里在讲说共产党要担心祸起萧墙，什么党内的斗争什么这是最重要的等等，我觉得从这一些的信号啊，不光是从正面的包括解封啊等等这些，即使从反面的看习近平啊，
他的表现
之所以这么强调说一定要防止党内出问题，正好告诉我们说党内显然是有些问题存在嘛，要不然你何必把去年一年多前的文章拿出来重新发表一遍，到这个显然不正常的政治上的举动，当然反映出我觉得内部一定的这种变化，政治变化。
是，我想这目前这些种种的政治上的诡异的现象都表明中共实际上上层的权力斗争也好，整个的社会的
加剧
也好，都已经到了相当的可能按捺不住了，就是说已经是无法遮掩的有些状况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和王朝的末年的有些状况和当年的苏东坡要变局之前的前几年那种状况，各个阶层都有各种牢骚，上层也是开始出现一些变局，一会儿隔几年就换一代领导人，这个情况都是有相当重要的关联的，我想大家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联想，虽然我们不敢说在什么准确的时间一个比较大的变局就会发生，或者说这次四中全会上是不是可能就有权力结构上的某些变化，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整个末日的迹象这种是相当清楚的，我觉得是相当清楚的，所以说而且在目前在全球美国的和中国的那个所谓贸易战，实际上现在根本不只是所谓贸易战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对所谓贸易战本身已经不是这么关切了，只不过贸易战作为一个切点进去以后已经逐渐的发展成为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等制度性的战争，包括全球安全的那个整个的军事上的战争都进去了，包括现在的香港问题出现了重大挑战，它现在4个月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是港台开始互相支援，美国和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加紧， 而且是美国方面的热度比台湾还要大，整个格局看下来，中共他们确实不能说看到这么多事件以后不能说没有危机感，而且不能说党内没有人对习近平这样的搞法，就是从他们对共产党他们本身的命运来考量，他也觉得这个事情 玩下去是恐怕是没有多长的日子了，所以说一些动作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究竟是会发生怎么样，这是中间非常多的历史偶然性。就你的观察，在我看来香港事件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事件，而且这个指标性的事件将来会发展成怎么样的态势，最后发生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后果，请。
首先我觉得四中全会很快就要召开了，那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这个会议现在确定的主题是非常空泛模糊的一个主题，讨论什么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等等，但正因为它非常空泛，它可能变得更加的重要，因为它空泛，它就可以把所有问题都放进来进行讨论，甚至我觉得都会讨论到习近平最近的一系列的表现和党内一些意见的反应，所以最后四中全会的公告或者四中全会会有什么结果，这个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可以拿来作为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且待我们继续去观察。当然另外一个很值得观察，当然就是现在香港局势的发展，这个已经四个多月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在中共过去治理国家的这个历史上有一个矛盾四个多月没有把它处理完，这都是非常少见的现象，习近平的无能已经是暴露无遗。我有注意到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金融时报最近有个报道说中共已经准备把林郑月娥撤掉让他换一个代理的特首，到2022年再选出一个新的特首。不像金融时报做这样的报道，不可能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它反映出来就是你拖了这么久，最后一不敢派军队用强硬手段解决，那么二在这个接受五大诉求方面又迟迟的也不肯接受，然后再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慢慢的退缩。你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在处理香港这件问题上，他不仅是就是他个人的能力和他对局势的掌控，他肯定还是同时受到来自党内其他势力的一些掣肘，或者说对他的一些压力也好，一些不满也好，所以他在这种之间他会犹豫来犹豫去，要不然不可能说一个事情拖四个多月。那目前来看的话，如果真的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准确的话，看来习近平在这个事情上最后的结果就是丢分，就是你如果没有强硬解决的话，你以前表现的对什么分裂势力，以前表现的对香港这次事件的那么样的强硬的态度，说什么有外部势力介入了等等，你到时候要怎么向党内做你这种立场上巨大转变的这种解释，这等于给习近平把习近平逼到墙角的一个举动。这样的政治力量到底是哪些人啊？那至少我是不太清楚，但是这样的一个力量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四中全会是一个指标，香港的事情最后怎么结果是第二个指标，这些指标我想在半年之内其实都可以反映出来，换句话说半年之内我们大概就可以判断就是习近平这次能不能保得住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连任得下去，我们就是要从四中全会和香港问题的结局就基本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
是我想半年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期限，就是应该是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的结论，看来目前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台词。我们刚才还不光是说到了前所有的中共在到处遇到铁板，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方面，我们刚才没有讲的是还有很多，包括过去是所谓的白左的那个大本营的好莱坞这些等等，全球的意识形态都在对中共进行围堵，所以不光是说所谓的右翼鹰派强大的压力对中共，而那个民主党南希·佩洛西的这个关于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还包括民间的整个的白左的大本营的好莱坞出了几个影片，都是直接的就针对中共的，所以我说觉得这个态势已经开始在逐渐铸成，就是说逐渐凝固化，已经形塑成型，就是说基本上所谓的新冷战也好，你不管叫它什么名字，中共成为全球之敌，或起码来说是成为西方世界之敌的态势已经大体上铸成，所以这个已经铸成在历史上了。所以我们看目前以后的将来的变化，这个基本的背景是肯定的。 而这一点是中共是无法扭转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讨论这里。
好
谢谢王丹博士，
谢谢
各位听众，再会。